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17号，公元2018年6月30号，星期六。今天请收听专题讨论节目《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第四部分。我眼中的达赖喇嘛尊者，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下半段。下面请收听专题讨论节目内容。
这在东方佛教史上，在佛教上有一个和别人很不同的地方，就是佛教一贯所说的，就是你要先发菩提心，就是所谓 compassion， 你要先发了菩提心，然后你通过你修行自己的菩提心，你就渐渐的，你就最后掌握了这个 nature of reality， 也就是佛教所说的叫空正见。先有菩提心，再获得空正见。这个和基督教是一样的，基督教的说法也是这样，你要先信神，信耶稣基督，你信了，你是个信徒了，然后你 follow 着你这个教导，你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念，最后呢，你能达到一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境界就高了。他们都是先要信，而尊者不是这样提倡。尊者提倡的就是 Nalanda tradition， 这个 Nalanda tradition 是理性的，就是你先探索这个世界，你完全是可以是个科学家，你完全是可以是一个普通人。你理解了什么是这个实在的这个本质以后，理解了实在的本质，你会发现这个实在的本质告诉你，发菩提心，也就是说有 compassion 是最有益的。也就是说真正的提倡的是你可以先有空正见再来菩提心，这个东西是太深刻太了不起了。然后从这个上面我的理解就是，真正我们可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西藏问题上，时间到底是在哪一边？现在通常很多人都说时间在中国那边啊，因为中国政府啊，他能够为统治很多很多年。现在的从现在的状况看，任何反抗都会受到严厉镇压啊。那个习近平还很年轻，习近平下去还能找人。习近平现在他一代一代下去，而藏人这一边，尊者年事已高，好像时间是在中国政权这边，但是尊者的观点不是这样。尊者的观点是，我们藏民族如果是能够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能够提升自己，既能够保持藏民族的文化特征，也就是藏民族保持自己的宗教、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能够保持自己藏民族不消失，藏文明不消失，同时藏民族又能提升自己、更新自己，能够面向现代化。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藏文明真正的说法是要从地球上把我们藏文明抹去，恐怕没那么容易吧。这是我们其实问真正的时候真正的一句话，恐怕没那么容易吧。我的理解也就是这样，真的实际上给藏人提出的就是一种软抵抗，这种软抵抗是内在，就是我们提升我们自己，提升我们自己了以后，失败不可能是藏民族这一边，时间是在藏民族这边。真的在80年代的时候，和一群那个叫什么犹太的拉比对话，80年代 有一群犹太拉比，他们发现有很多犹太年轻人到达兰萨拉去信了佛教，而且这些年轻人显然是犹太人当中的出色的人，甚至于就出现了一个专有的词叫 Jew， 就是 Jewish Buddhist， 叫 Jew， 就发现有很多犹太人去当了 Jew， 所以犹太拉比们也觉得很奇怪，也觉得很奇怪，于是犹太不是犹太人几大派别吧，犹太人的几大派别的拉比组了一个代表团，而且这个代表团的代表们是从世界各地的汇集起来，然后呢千里迢迢万里迢迢的到了达兰萨拉去见中策。那个时候的交通非常不方便，他们到了德里以后坐汽车上山要走两天，现在一夜的车，那个时候他们得走两天才到的，非常困难的。然后就在那儿，他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的青年要到你这儿来变成居士。但是呢尊者和他们对话的时候，对话了一个星期，尊者和他们对话的时候问的反而是问他们，就是你们犹太人流亡了差不多两千年，而且是流亡在世界各地，最后你们没有失去你们的文化，你们犹太文化没有消失，而且你们复活了你们的语言，当机会一旦来的时候，你们迅速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强国。 What's your secret? What's your secret? 当然这些犹太拉比们纷纷你说我说他都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其中有一条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失去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你说比如说那个希伯来语为什么能那么快地恢复，因为拉比们在传他们的法的时候，读他们的经的时候，始终是用希伯来语，所以这一点就是根还在，他们的根始终在。而且呢，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在家庭生活中，从来就不忘记强调他们是犹太人，他们的根在耶路撒冷。他们每年的有一个节日，对吧？到最后祝酒的时候，是祝的是 next year 耶路撒冷。明年我们在耶路撒冷见面，这个明年他们叫了两千年，终于成功的回耶路撒冷去。而现在藏民族呢，实际上也在这样做。我们这次去看到的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达兰萨拉的餐馆藏人餐馆，星期三这一天吃素，藏人餐馆不卖肉，因为这一天是他们藏人自己定的，他们的一个节日，
白色的星期三，
白色的星期三，他们不卖肉，他们呢，而且强调这一天，他们大家要讲藏语，这是一次
讲藏语，吃藏巴，做藏诗，
对，做藏诗，不吃肉，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啊，我们去了以后，星期三上藏餐馆，我还是照样要我的羊肉面线。但他们说，对不起，星期三。
你觉得好像太长，要给你要求的时间。
啊，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小事情就是一种 randy pa， 这样的事情你是不可能，就是说失败不属于他。
其实我愿意把时间贡献给这个讲义，这个慧根不够，没有，我在佛门之外，我见不到那个城市。但是我对这个达赖喇嘛尊者是无底洞，因为我一开始我就讲他是这个自由主义的柔道高手，对他这个是跟他接触，感受，每次都感受很深的，他是一个大是大非。大彻大悟，对这个整个世道，你讲他现在几十年下来，定力，他很达观，这定力非常强，因为外面长不变，这个保持那个定力，所以在里头他是经历了他自己对整个世道、对人生、对世界的一种非常深的、非常透的一个了解和一个领悟。所以这里头我讲一个小小的 他只是他在我跟他是在同台演讲或者说同台表演，因为当时一个话题就是他说你是共产党还没过来，我和共产党之间肯定是有一把说话，肯定是就是我们讲的肯定是有骗子，但是毕竟我是骗子，我说话是共产党说话，因为他讲到这个地方道路的时候，他是非常诚心诚意的几十年如一日的讲，我就是要制止，我不要共产党说他是欺骗，他是这个幌子，他是要把这个地摊道路这个自治作为幌子，他的真正的图谋就是分裂，就要独立。我说我是这个圣人，我是说对不对？你是我不能撒谎啊！我撒谎的，我的所有的修的道要废掉的呀！我怎么能撒谎？对的，他这个逻辑很清晰的嘛，那肯定是对方的撒谎，对吧？是的，这个。
我们就回题目，那个题目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家，对我来说这个题目还是不怎么样，但是从各位来说我心目中的谈的时候，我虽然通常都理解，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在藏人的心目当中，除了如果我们不用这些词儿，除了这些，就是藏人心目当中真的是观音菩萨化身，就是大慈大悲。所以我刚刚讲的，我们扯到前面的话，从90年代开始到现在，在西藏各地实行爱国主义教育，其基本目的就是想把达赖喇嘛跟西藏人民的这种精神关系相打断。那这个永远不可能。连在海外的汉人学者当中，对尊者有这样看法的时候，如果你跟西藏人民之间尊者之间的关系想切断，这个永远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另外，我们今天在以后可能把这个我们这个视频或者文字，一定会很多中国人一定会看到，所以我就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明年就到60岁。那他到底在流亡做一些什么？这个我想对一般的中国人不了解达赖喇嘛的人是非常的重要。达赖喇嘛通常就是我人生三大使命，意思就是说我有生之年，我除了做这三件事之外，我没别的事情。第一，他说我身为人民一份子，要提高人民普世价值。第二，我身为一名出家比丘佛教徒，我必须要提倡各宗教的和谐。好，把关于西藏放到第三。第三，我有一名达赖喇嘛的头衔，我身为一名藏人，我必须扮演一种境内藏人的自由代表，为了保护西藏宗教文化，为了保护西藏文化，我有生命过不去。所以这三大任务，当然它内容包罗万象，这三大任务就是不管怎么他一直在做这些事情。那最近几年来，他说他加了一个第四个事情，就是恢复在印度的曼努产生。所以达赖喇嘛不管在达赖喇嘛在藏人社区他讲的时候，在藏人不用说外宾，在藏人里面也他不讲政治，他就提倡我们必须要这一代人必须要培养具有现代知识又有传统知识的年轻一代。所以西藏问题10年、20年、30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必须要培养现代的年轻人具有西藏的知识又有传统知识。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下一代，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出来，那就算达赖喇嘛在自由世界面前，由于他多年教就是非暴力、慈悲、和平，这样如果我们能够培养这么一代年轻人，那西藏将来就算灭国也不会灭他， 如果没有文化，没有宗教性，那信仰能实现。所以我们目前主要加强就是这个。那我借这个机会呢，也提一个小小的提问，就是针对年轻中国人或者不了解新疆的人，因为有些朋友我在通常交谈过程当中，他说虽然没有恶意，但是我打败先生，所以这个说法呢就不正确，因为达赖喇嘛是一个出家人，先生的话我们通常是 Mr. 这个不恰当。虽然达赖喇嘛是不在意，但是在一个你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传统的时候，达赖先生这个用的不对。如果你就是达赖喇嘛，那如果再比较礼貌一点，就是达赖喇嘛尊者。那达赖的话，虽然达赖喇嘛不在意，但是达赖的时候，从藏民族听起来，这个耳朵里有一点不悦耳的感觉。达赖的时候，好像跟中共宣传那个口径就出来了。其实达赖就是两个字。那第三个就是，你千万不要称呼达赖喇嘛先生，这个不行。如果你称呼达赖，虽然没有关系，但是你身为一个人，对于一个世界级的领袖，世界人民尊敬的一个对象，如果你加一个达赖喇嘛尊者，对你有加没有减。那第三，因为很多人去拜见达赖喇嘛说，他们就是用西藏的传统献哈。那献哈的时候呢，因为藏人把达赖喇嘛视为观音菩萨化身，但献哈的你只能献给他的手上，不要挂在手脖子上，因为挂在脖子上达赖喇嘛绝对不会在。但是这个人家看起来这个有一点觉得怪怪的，因为达赖喇嘛你如果挂在他的脖子上，这个算是很不礼貌，所以你献在他的手上，那他可能是会拿一个新的法达献给你，或者你献给他的那个法达他回献给你，虽然他没有任何的在意，但是这个那有些人呢就是按照西方的传统，就献到达赖喇嘛就拥抱。那有些女性拥抱说，我们看了觉得很不方便。尊者是不在意，你们知道尊者没有任何的高低度，但是拥抱虽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这个对于一位出家人，对于一位那么德高望重、有世界级的拥抱的时候，也有不恰当。但是这个我借这个机会，虽然不是很重要，但借这个机会也是有机会嘛，把那个迷信的话，各位可能认为我是藏人，有这么一个习俗，我想可能有帮助。
基本礼仪应该基本。
那我能不能请示一下？因为我看那个电视啊，比如说跟着什么江泽民啊、胡锦涛都是挂在脖子上，他说藏民还是挂在脖子上，不对是吧？
一般是这样的，我们比如说我们两个都是。朋友不管不分民族啊，朋友今天下教授可能暂时应该你们去某个地方，但是教授的话我就送行嘛。那送行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在家人，没有我献给你们脖子，这个没有啊，就是出家就是高僧大德，格式的话我们献给他的手上，不要献给他。
藏民族是非常讲尊卑的啊，就是这个，因为古老文明都有原
理解
的，讲就是讲尊卑。
这有一个
原因，因为而僧侣在藏人当中的地位很高，喇嘛地位很高，所以你给喇嘛献哈的是，就你这样交给他，而喇嘛给你献哈的是你是地下道，他不到皇上。
所以我再
喇嘛地位，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再补充一句，那个只要中国人民，尤其是汉民族，不管是高年晚年，只要了解达赖喇嘛，我不担心他们对达赖喇嘛不尊敬。现在问题就是不了解。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我在北京有一位朋友，他每两年 来一次美国，到我们经常去，他是做一些社会工作的。那有一次他从香港回北京的时候，从香港来了一本书，那那本书的封面上有一张达赖喇嘛的法相，就说，然后他回北京说，有一天周末，他请了几个他的有同学在家吃饭，那他在厨房里做菜，他把那个书可能放在书房，那其中一位同学说叫他的名字，哎，这是达赖吗？他看到这本书吗？那他呢在厨房做菜，是啊，那他的回复是什么？那没有那么恐怖，他说他，所以通常形容达赖喇嘛是非常恐怖的，只要看到照片就了解不是那么恐怖的话，真正了解他的话，不担心汉人不接受他，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在2014年，在纽约灯塔酒店，达赖喇嘛举行一个专门针对汉人朋友的观音菩萨观点。那有一次在某大学，他叫我叔叔，贡卡叔叔，他读那个大学在一家大学，他想飞过来，那我说当然可以，我给他一张门票。那当初他以为这里没有翻译，没有中文翻译，是只有英文。然后他打电话给北京的老爸，就说我不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中文。这个后来才告诉我。那个灯塔酒店的冠名晚会结束之后，叔叔跟爸爸通过电话，那他我说这个方便吗？他说没有问题。然后我别不会讲，我当然理解那边情况。那今天那个小女孩也参加了，都都很成功。她说她告诉我没有英文翻译，她说不去。那我就跟她说，只要达赖喇嘛在会场，就算没有翻译，你得要去。这些都体现了一个敬畏那个一般华人对这个地位的敬畏。再加上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华人艺术家离退休岗位，北京、深圳、珠海、上海、沿海一带越来越多的西方华人，这些都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他们觉得现在有房子了，有车子，生活没问题，但是总觉得在精神领域有一点空缺吧。那谁能够补办弥补？只要佛教。那佛教里面再讲过去就是上海。所以这就是我简单的一个方
法。我能不能补充一个这个，就是因为我跟那个就是真的来往的也很多了，还有真的旁边的那些大的高僧呢，现在我们哈达也很多，现在我现在亲戚朋友都知道了，见到我经常都说能不能给我哈达，能给我哈达，所有的好的哈达都是跟朋友亲戚啊所以带着过来去，他们都是想你跑的一个。
对，我每次去东方的时候，每次去东方我就有一大包的那个猪啊什么要去加持，全是从国内的，有的都是要等2年他们才能拿到，他们从国内托人带给我，然后我要等有的时候几个月，有时候1年带到印度去，然后加持回来又要经过1年左右才能带回去，就每次都是这样。
所以
有很多变化就在水下，
我就通常就有一个可能是太乐观了，乐观想就说只要中国社会效率太好，比现在更好，达赖喇嘛如果能来来去去到这个西方之地，我相信对中国的和谐社会，只有达赖喇嘛能够做出最大的贡献。
非常感谢。最后，我想每个人用一两句话啊，表达一下你想对中国当局说些什么，或者说你想对汉人说些什么，对藏人说些什么也可以，
是
好吧？每个嘉宾能够发表一个。
对，对，首先我觉得封建道呢是真的这个智慧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也不要发生任何的怀疑或者猜疑。第二呢，我觉得作为藏人来说，我读了那个西藏这个历史嘛，我觉得藏人的不团结，内部的各种因为地区或者语言或者因为那个部落各种分歧呢，这种内耗啊，其实是藏人那个很多的问题悲剧的一个很多的原因。我希望就是说，无论你处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也希望藏人能够团结，这是我的两句话。
我来说的话，对汉民族来讲，我们有责任了解在过去这些年里面发生的藏地的事情，这些事情对于净化我们自己的心灵很重要。 因为我们多年来之前说别人怎么欺负我们，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欺负过别人，我们必须了解，必须承认，然后呢也必须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必须向这些民族道歉，真诚的道歉，取得谅解，在这个之下我们才有可能共和。对于年轻的匠人，我想说呢，就是尊者在流亡过程中做了一些重大的改革，就是现代教育。藏民族在那个教育中比较缺乏的是科学、数学的这一类方面，这是尊者几十年来的努力，和那个科学家的对话也是这个目标之一。未来的西藏社会，我希望不要像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摧毁自己太多的传统，然后能够保持现代化最优秀的东西，也保持藏文化本身最优秀的东西，他你才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在这一点上，我毫不怀疑。但是我希望藏人，今天的藏人能够了解这一点。
我想跟那个中国人说一句话：中国这个民族啊，是没有一个是不崇拜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的，但是呢，中国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崇拜的是青史留名。当下的这种政策，当下尤其是当下对待西藏、对待新疆的少数民族的政策，今天的领导人将会留下是骂你，几百年以后，子子孙孙都会骂你。如果你和达赖喇嘛合作，听听达赖喇嘛的这个充满慈悲和智慧的话，改变这个政策，那么在历史上就会留下一个美名，这个区别，这是肯定的。仔细想想，就是这样。
我想接刚才那个话，很紧张，中国领导人呢，回归常识，要承认达赖喇嘛尊者作为一个老大高僧，他是不会下放的。他从他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信仰要求他不能下放，所以他这个中间道路，他给很多建议是完全真诚发自内心的，应该去好好的学习他的智慧，敞开心灵去接纳人类文明。
就是简单两句话。首先，感谢各位今天汉人知识分子对西藏的点评。我通常在藏文媒体里面接受很多采访，所以以后我在采访的时候有很多新的材料可以转述。那也感谢刚刚两位对藏人的建议，确实很重要。我也会转达给我们藏人的。那第三呢，我建议跟希望呢，习近平领导中国政府如果把握机会能跟达赖喇嘛对话，那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你能跟那个马英九先生握手，为什么不能跟达赖喇嘛握手？是非常好的。谢谢。
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有了一次非常深入，并且我觉得可以比喻为思想的盛宴奉献给观众朋友。这个让我们了解到西藏的现状，也了解到中间道路的内涵和它的实质，特别是各位描述了每个人心目中的达赖喇嘛，他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他是一个热爱和平，并且是对现代知识并不拒绝，并且是拥抱现代的一位老人。所以我们都应该深入地去了解中间道路，也深入地了解达赖喇嘛。当你与达赖喇嘛有深的接触，你会发现不一样。也就是达赖喇嘛说的一句话：当你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展现的是不同的画面。好，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感谢你的收看，也感谢各位嘉宾。
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